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每逢周六日会在这一刻清新的节目中与您同行，一起祷告，一起仰望神。比尔逊说，没有一个国家或地方的灵命觉醒不是从合一的祷告开始的。可见无论是灵命的觉醒还是同心合意的复兴，都离不开祷告，离不开膝盖上的功夫。期待我们也能为灵命的复兴，为教会的合一切切的祷告，多多的守望。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哥林多前书灵修笔记，死人复活的福音二，今生的依靠。灵修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这样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所领受并持守的福音，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因此我们有将来死人复活的盼望，将来的荣耀和福乐远超我们今生所见的，而且一直存到永远。但是基督的福音不仅仅是将来的盼望，在今生我们也是可以依靠它。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只在，这表明我们在今生是可以依靠基督的，只不过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不然真是太可怜了。打个比方，一个乞丐得到一个金碗，既然是碗，当然是可以用来盛乞讨来的东西。只是乞丐若仅仅捧着金碗继续去乞讨，那真的是太可怜了。因为他完全可以用这金碗换取原来他根本无法想象所能得到的东西。所以保罗说，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那真是太可怜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今生依靠基督，而且他也确实可靠，是我们最可靠的帮助。基督徒的指望若只有今生，那是可怜的基督徒，比不信的人更可怜。但是不懂得在今生依靠基督的基督徒，也是错误的理解真理，也是可怜的基督徒。我们的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的能力毋庸置疑，凡他所愿意的，没有他不能的。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上帝的明证。但我们的主不仅是全能的主，更是慈爱和怜悯的主。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将上帝的爱清清楚楚地表达在我们面前。还有谁会为他的仇敌而死呢？ 除了基督，要知道我们都得罪了上帝，我们都是已死的人，我们的结局就是那无尽的审判。可是上帝虽是公义的，他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却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子。上帝亲自成了人，接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并且为了罪人成为赎罪祭，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这样的爱和怜悯，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依靠他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讲了一个不义之官的比喻，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一个寡妇常来烦扰他，就给这寡妇伸冤了。这不义之官尚且如此，天父岂不因为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而给他们伸冤吗？你我向慈爱、怜悯、大能的天父祈求，天父岂不要应允我们吗？我们的错误在于，一种人太属灵，总以为我们的盼望只在将来，所以今生就苦苦忍受，以为这是为基督受苦，以为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种人就是浪子故事中的大儿子，他比雇工还辛劳地做工，却不敢向父亲要一只羊羔让自己与朋友快乐。他不知道父亲的一切都是他的，他不敢开口祈求。终于有一天他爆发了，找了一个理由爆发。他看见的是父亲如此的不公平，却没有看见父亲那无尽的慈爱。父亲既然对一个浪荡在外的儿子能够完全的接纳，又怎么可能对在家的儿子严苛至极呢？这种属灵的基督徒在错误理解了真理。基督的福音当然是将来属天的福分，但也是眷顾我们今生在地上每一天的生活。有一种人则是对今生之事没有期待，他们虽然不是如上一种人属灵，他们在乎地上的生活，但总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过地上的生活。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没有一种很迫切的心期待上帝的介入来帮助我们解决眼前的问题。这种心态在很多的弟兄姐妹中都有，我想可能是几种情况造成的。首先是不信，我所指的不是不信神，而是不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这种心态很普遍，尤其是大一点的问题，总想找别人代祷。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不要找别人代祷，也不是说别人代祷不好，相反，我们要常常彼此代祷，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找别人代祷，总是以为自己祷告上帝不大会听。我们如果有这种心态，需要建立的乃是上帝愿意听我们祷告的信心。我们多多的读圣经，尤其是诗篇，就会看见上帝倾听我们的祷告，而且其专注度要超过我们祈祷的专注度。我真觉得上帝如同慈爱的父母，孩子一些自言自语，他都要耐心的倾听。我们要相信上帝会听。在建立这个信心之前，我们不要去找别人代祷，我们所需要建立的乃是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唯有这个信心建立了，请人代祷也就有必要了。因为弟兄姐妹的相交，最主要的一个方面乃是彼此代祷，其次是一些无所谓的心态，也就是眼前的问题能解决最好，不能解决也无所谓，好像躺平的人一样，这样自然不会向神祷告。第三就是懒惰。其实基督徒一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但是真正勤于祷告的人却不多。因为祷告不仅仅是把我们的想法呈现给上帝，还需要安静下来听上帝有何回应，所以这样的祷告很困难，也很考验人的耐心和信心。如果我们每次祷告都是述说一通就走，那么可能祷告并不困难，但很快我们就会发现没话可说，而且祷告结束了都不知道上帝是否垂听并且应允。而我们如果花大量的时间去等候神，看他有什么话给我们， 我们去试试，就发现一分钟原来如此难熬。当我们如此祷告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懒惰于祷告了，宁可做外面很多的工作，也不愿意安静下来倾听上帝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继续操练，坚持地等候神，我们会发现原来上帝比我们更在乎我们今生的事。圣经说，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他都数算过。我想上帝不会无聊到数我们的头发，这只是表明他何等关心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一种人则是相反的错误，太在意自己的想法，他总是会照着自己的想法来理解今生。如果今天没有如自己的心愿，他就不满意，所以他总是觉得上帝不听他的祷告，因为太多祷告没有蒙应允的。事实上，不是祷告没有蒙应允，乃是上帝没有照他的心意应允而已。这样的人如同一个小孩童，父母不给他吃糖他就哭，不让他在外面疯玩他也哭，对于他喜爱的东西没有满足他，他更是哭，要他去学习，交好的朋友，玩有益的游戏，他依旧哭。要知道，我们如果用自己的眼光来祈求上帝满足我们，就是如同这个小孩童，明明上帝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可是我们总是用有限的眼光去局限上帝。福音带给我们的是关于永恒的好消息，也就是原本不配有的人，却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借着基督的救恩，可以与圣洁荣耀的上帝亲近。这个好消息关乎永恒，但永恒不是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才开始，而是我们相信耶稣得重生就开始了。只不过今生是基督徒在永恒中的一段特殊经历，在这段经历中，我们应当仰望我们的主，但又要脚踏在具体的今生事物中。跟随耶稣的门徒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三个门徒随着耶稣登上高山，经历了人子荣耀的变相，他们看见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以后那荣耀的形象。彼得说，主啊，我们住在这里真好。主耶稣却说，我们下山去。今天我们这些门徒正处于这段特殊的经历，我们需要仰望死而复活的主，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指望不是在今生，而是在荣耀的主再来，我们的身体复活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这个盼望中，而是要带着这个盼望进入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在今生依靠耶稣，让人看见我们所信的主又真又活的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远的家乡，也在我们的生命中放下一个永生的盼望。然而我们却只是专注于地上的日子，虽然知道我们只是地上的客旅，却将这暂时的当作永远的，把次要的当作主要的，忽略了永生，专注于今生。主，我们愿意回转，愿意归正，求你怜悯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耶稣，
耶稣。
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是苏丹。苏丹位于非洲的东北部，国土面积 188.6 万平方公里，是非洲的第三大国，首都是喀土穆，人口在2022年的时候大约是4668万，主要的人种包括阿拉伯人、贝甲人，其中阿拉伯人占 70%， 它是总统共和制的体制。苏丹全境受太阳直射，是世界上最热的国家之一。首都喀土穆有世界火炉之称，年平均气温在30度以上。苏丹的主要河流是尼罗河，自南向北穿过全境。苏丹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石油、金、银、铁等矿产资源十分的丰富。苏丹的畜牧业资源在阿拉伯国家中位列第一，在非洲国家位列第二。在宗教信仰方面，苏丹的国教为伊斯兰教，85%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多属于逊尼派，少数人信奉基督教。在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不少古埃及人开始基督化。在苏丹的古埃及后裔科普特人，也就是埃及的基督徒的意思，是当代埃及的少数群体之一，然而他们却组成了埃及中最大的基督教教派，也是中东和北非最大的基督徒人口，约占埃及人口的 10% 以上。同时，科普特人也组成了苏丹以及利比亚最大的基督教社区。公元543年，基督教从埃及传入苏丹的北部，后来基督教流传于整个苏丹，苏丹成为科普特教会一个重要的基地。有三个努比亚基督教国家先后建立，生存延续七个世纪，为维护基督教的地位，同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直到1350年，伊斯兰教传入苏丹并得到推广和发展。15世纪，伊斯兰教在苏丹占据了统治地位，完全取代了基督教。19世纪，英国占领苏丹后，传教士到苏丹南方省份和一些大城市宣教，基督教再次传入。1864年，中非宗座代牧区建立，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在一些地方建立了教会。1881年，苏丹爆发了马赫迪起义，传教活动再次终结。1899年到1956年，苏丹被英国、埃及共同治理，基督教第三次传入。1956年1月1号，苏丹宣布独立。1957年，教会学校国有化。1964年，余下的宣教士全部被驱逐出去。在主要城市以外，教会的神职人员被剥夺了传教的权利。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全非洲教会会议的共同努力下，1972年在苏丹政府和南部苏丹解放运动之间签订了阿迪斯阿巴巴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很快就被政府抛弃。1985年4月6号发动了军事政变，对于基督教的敌意又重新抬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内战和饥荒，教会的处境并不好。2011年7月南苏丹独立的时候，苏丹失去了 26% 的领土以及 25% 的人口。当这个国家一分为二的时候，并没有爆发激战。 但是在2023年的4月，南北苏丹再次爆发战争，时至今日仍未停止。尽管当地动荡多年，福音依旧得以广传，虽然冲突造成了可怕的灾难，却让基督徒更加趋于成熟。因为战争而四散的基督徒难民遍布全国各地，即使经历苦难，好消息依旧传扬开来。教会在各个地方，也包括从前没有基督徒的族群当中，纷纷得以建立。感谢神，许多宗派都出现了人数成长和复兴。虽然伊斯兰政府轰炸了南部的教会以及基督教的建筑，尤其以基督徒聚集的区域为攻击目标，但是很多的基督徒依旧坚守他们的信仰，甚至在这艰辛的时期依然把福音带到了其他的种族群体中。现在我们就一起来为苏丹代祷守望。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在电波当中，我们将苏丹这个国家、这里的执政者、这里的百姓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我们祈求你来施恩眷顾，祈求你来怜悯扭转。主，苏丹人的悲惨遭遇长期被忽视，直至伊斯兰政府批准奴隶制度复苏时才被揭露，但是南部很多的居民已经被掳掠为私有奴隶。主啊，我们祈求你拆毁结束这个罪恶和不人道的制度，我们祈求你在国际上能够使各个国家的领袖合力促使苏丹政府改变这种不人道的政策，改变这种文明的倒退、蒙昧无知的复苏。主啊，我们求你祝福苏丹的所有民众，除去数个世纪以来残害这片土地上的黑暗势力，求你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公义公平，赐下和睦相处。主，我们将苏丹的执政掌权者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盼望这些执政者能够转离错误的信仰，归向真神，以公义治国，以连续爱民，南北双方停止暴行，共同悔悟，为恢复秩序、重建社会的和平而努力。同时求你也来怜悯少数族群之间，不再仇视，不再对抗，停止冲突，停止征战，使百姓能够长久地拥有和平，安居乐业。亲爱的主，我们也盼望苏丹的教会能够持续地复兴，教会的弟兄姐妹需要从战争的迫害当中被修复、被医治，有因为轰炸而造成身体伤害的，有因着长期苦难而造成生活贫困的，更有精神上和情绪上有创伤的。主，祈求你来亲自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医治他们身体的伤痛，更带领他们走出眼前的困境，祝福他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再一次的刚强，再一次的站立起来，带领他们在敌人面前有更美好的见证，灵命更加的坚强。同时求你也来怜悯这个国家，在对于你的信仰上能够广开大门，不再拘禁，不再辖制。主，苏丹的教会领袖在服事的过程当中竭尽全力，排除万难，成就了许多的事工，很多人更是因为服事而丧失了生命。然而他们当中也急需要接受正式的神学教育，但是当地的神学院运作起来却十分的困难。主，求你就为这些属灵领袖和牧者预备合适的接受装备的机会，无论是借着国际援助还是当地教会的支持，盼望苏丹有更多的神学院校建立起来，有合适的宿舍、职员，有充足的老师、学员，更能够有够用的经济支持。主，求你就在神学装备上为苏丹预备通达的道路。主，国际上的援助事工虽然在苏丹有开放的机会，但政府当局以及多数的族群仍会有所把控，这些把控使那些最窘迫的百姓难以得到援助，包括贫民窟百姓的生活需要、医疗需要、18岁以下年轻孩子的教育需要，很多时候都得不着满足。 虽然很多差会长期冒险，不理政府的警告，把粮食、医药、圣经等物资送到了中部、南部地区，然而依旧有大大的缺乏。主，我们祈求你在苏丹广开福音援助事工的大门，求你带领敞开的门国际协会、殉道者之声、前线团契、国际基督徒团结事工会、利亚人前代以及宣明会等这些差会，期待你借着这些差会能够有更多的帮助进入到苏丹，同时更求你保守在这些差会当中服侍的同工。亲爱的主，多数的苏丹人是穆斯林，其中有一些人已经找到了耶稣，有数百万的伊斯兰教背景、泛灵信仰背景的人已经成为你的儿女，接受你的造就。主，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但是也依然还有数百万依旧没有听过好消息的人，这些民族就是非洲最少接触福音的人，他们都住在苏丹，有达朱人、富尔人、马萨利特人、米多比人、塔马人以及扎加瓦、贝甲族、努比亚人。主，求你在这些族群当中继续预备宣教士的脚步，进入到他们中间，将你天国的消息传扬给他们，同时带领他们不拒绝、不抵挡，乃是欣然的接受。主，你救赎的福音面对于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依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北部人口大部分都是逊尼派的穆斯林，但对于伊斯兰教渐渐感到失望，从而转向于你的人数也在上升，据报道有一些村落全村归主。主，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更祈求你预备足够多的牧者同工，对于这个人群有合适的教导，有全然的委身，不怕艰苦，能够跨越种族界限。亲爱的主，在苏丹的外籍宣教士逐步的减少，我们祈求你来怜悯苏丹，再一次的开放，使外来的资源能够帮助到这历尽沧桑、饱受生命和财产损失的教会再一次的得着复原。求你也来继续呼召忠心良善、愿意为你摆上的新一代的领袖。主，我们也求你兴起更多苏丹本土的信徒，愿意装备、愿意做宣教士，愿意去到苏丹北部，向那未听闻你救赎真理的人传扬着好消息。主，我们也求你来怜悯在苏丹的外籍宣教士以及本地的宣教士，有人身的安全，有身体的健康，有灵里的兴盛，带领他们虽然处于危险的地区，却依然有你的恩典和同在。主，请你继续复兴在苏丹的圣经翻译事工、属灵书籍的翻译及运输事工、福音广播、福音 TV 以及多媒体事工。主，盼望你的好消息借着不同的渠道都有一个相同的传扬，能够不受任何拦阻地进入到人群当中。主，求你来得着苏丹，翻转苏丹。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新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希望在我们个人的灵修时间也依然能够为苏丹祷告，为非洲祷告。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盖。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圣灵